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请放掌，请翻到课本55页。我们上礼拜讲到邪淫的部分哦，就是出家众呢，他是就是正邪呢都治，就是要断淫。那我们在家呢，在家就是要治这个邪淫。好，那所谓的正淫呢，它就是说有一个这个正式的这个婚约关系的哦，有这个合法婚姻关系的这个这个夫妇哦，所以呢，就是我们讲这个婚姻呐、它就是这个非常的重要啊、那婚姻里面呢，就是我们先从这个夫妻的关系来看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是说，现代社会有很多就是还没有结婚呢，我们还没有谈到这个结婚的这个部分呢，就有一些所谓的一些不婚主义啊。那我之前遇到一个他是没有学佛的，就一个朋友，那呢，这个也是呢，就是年轻，很有能力啊、外貌呢也都。条件呢看起来都很好，那我们这个初次见面呢、那很大方就跟我谈起来，然后就说这个他呢，这个因为其实也已经算是就是壮年吧，哈，青壮年的时候就是已经40出头了，那就没有结婚啊，那就跟我说呢，他这个因为他很早就决定不要结婚，很早就决定不结婚，那跟他的母亲谈。说他不想结婚，那他这个妈妈呢也同意啊，但是跟他讲说，如果啊你打算呢不结婚的话啊，那这个做妈妈的呢是这个不反对，但是呢前提啊你要跟你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关系要非常良好啊，那他这个不结婚呢？他为什么不结婚呢？他并不是说要过这个清净的修道的生活，或者是对这个男女之欲完全没有兴趣，不想要组成家庭，不是。因为呢，他是一来呢，就是说，觉得呢要生养小孩呢是一件这个非常辛苦的事情，然后呢，如果这个结婚之后既不生养小孩呢，还有这个双方的父母了哈。他说这我呢一天呢，这个。5天呢、就是要这个上班，已经够辛苦了。那如果我结婚之后，我6日还得去伺候我这个先生的这个父母亲啊、他不愿意啊、所以他这个6日的时候呢，他也要就是要给自己一些自由，所以他现在采取的这个方式呢，就是有男朋友过着这个同居的生活，那6日的时候各自呢，就是各自跑各自的，即使跟男朋友之间也是要有一点距离，就是现在的这个不婚主义。那其实呢，就我们听起来他讲的就是很理所当然，我想现在也很多这一些所谓的单身贵族，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合适的对象，或者是他、这个本身呢、就是不想找对象，而是他还是需要有一个对象，但是他不想要负担起说这个养育下一代，乃至呢说最基本要照顾这个彼此父母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其实这样子是蛮可惜的、因为就是其实照顾老人是让我们培养福德的一个很好的机会、那你照顾老人，过去古时候的人讲说，我们就是说有些人他算命他去算命就是说这个人福薄，然后呢短寿，那他怎么样来让自己增长这个福德呢？他呢就是恭敬老人，尊重长上，尊敬家里的长辈，然后呢对于这些老人呢都能够呢以一种恭敬的态度来呢培养自己的福报，张扬自己的这个福寿。所以现在有一些所谓的这个不婚主义或者是呢他呢不想结婚，但是他愿意有一个孩子，所谓的这个未婚生子，这个呢也是就是觉得说有这个另外一半呢是一件这个非常麻烦的事情，哪一天呢彼此这个感情不好的时候，好，或者是说有这个外遇的时候呢，还要去面对很多很多的这个人事物，所以他呢就是宁可呢以单身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呢来这个就是抚养小孩。但是呢这个对小孩来讲的话，就是说他这个 家庭不是这么完整的话，那过去的时代还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私生子的这种歧视，就是即使说是自己的这个亲人啊家族都可能呢就是说不会以一种就是宽容之心体谅之心来看待这个小孩，所以所谓的这个试婚啊或者是这个婚前的这种性行为啊，其实呢就是对这个婚姻呢，它一开始呢就是一种就是破坏性的破坏性的一种这个行为，而且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女孩子，她这个没有结婚之前生了孩子之后，然后呢之后呢跟这个男朋友分开了，分开之后再找对象，这孩子归给谁？她不能带着一个孩子去结婚啊，很多都是这样子，因为男方他不只是说他自己，还有他的家庭，他不见得能够接受这个孩子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就变成说他的这个外公外婆乃至于是这个女孩子的她的这个兄弟这个姐妹呢要帮她这个抚养，那这样的孩子在这种状况之下有的时候是这个女方生了之后就丢给男方然后就跑了，那这种状况之下对孩子来讲是他的一个这种教育的环境成长环境其实就是不是很好因为在他周遭的人会给他特别的眼光，或者是可能会欺负他。其实即使像我们现在离婚率这么普遍其实如果家庭不是很完整的这个小孩，他其实还是会要面临很多其实社会上学校同侪给予的压力，那这样对孩子的一个成长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影响那在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因为古时候的人讲就是我们说的这种伦常之理伦常的道理，我们说这个五伦啊五常啊，它是要从这个夫妇这个父子这个君臣，它最初的源头就是第一轮，最初的根本轮就是夫妇轮夫妇轮，所以过去讲说这个君子之道照端乎在夫妇那如果说结婚之后呢，我们刚才讲说你如果不结婚可是呢又要有这种男女关系，那就一定就是邪淫，不管你这个受不受戒，这个淫业呢就是比较重的那如果说这个结婚之后有这种婚外情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外遇，那呢他的这个伤害呢就是第一个伤害就是伤害彼此，伤害你的这个配偶的这个另一半，因为我们说这个夫妻说情深意重在刚开始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可能是就是说自由交往是有感情的基础，但是呢当结成夫妻然后组合成家庭，到后来呢他就是这个意重啊，你要重视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道义啊，不要这个追求这个激情啊，尤其是这个男生人家说这个到了这个名利都丰收的时候就容易这个所谓保暖思淫欲那女性呢，女众就是要注意一个事情有些女众她在结婚的时候她没有去呢把自己的这个心理这个调整好乃至于她生小孩了她这种这个心理还没有调整好，所以他会一再的就是这个感情出轨。那是什么心理呢？就女众呢她喜欢被人家呢追求被爱慕的那一种感觉，那当这个夫妻出这个婚姻生活已经就是趋于平淡的时候，她就是觉得这样的一种生活她没有办法就是说没有办法满足她内在被爱慕的这种需要所以就是会有很多就是这个男女啊之间啊会都会有这些外遇，当然也是跟现在的这种社会的这个环境有很大的关系那这个在之前呢就是也有一个这个新闻在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很年轻的一个先生一个小丈夫年轻的丈夫23岁吧他自杀他自杀的这个原因呢他是因为他这个退伍之后就是这个工作没有着落，然后他虽然23岁可是呢他这个已经有4个小孩了 哦，所以这个家庭的这个经济呢，就是非常的这个沉重哦，负担非常的沉重。那他自杀之后呢，哦，他上吊自杀之后呢，就是这个男女两方的这个家庭啊、家长啊，就互相谩骂。互相谩骂，就是说这个女孩子哈勾引，那男方就骂女方说你就勾引我的儿子哈，那女方呢就是骂这个男方说这个，就是他，男方对这个女孩子非礼，那其实这个原来就是呢，这个两方他们是国中同学。然后这个女孩子呢，国中一年级的时候呢，认识这个男孩子，他这个那时候念二年级。那女方家里哈，就是这个包工程的，家里的这个环境蛮富裕的。那男方呢，他家里的这个环境比较清贫。那这个两方常认识之后呢，这男孩子就常常邀着女孩子去他家走动。那在这个接触的这个过程里面，这男方的家长呢知道说这女方她的家境蛮不错的，家中还蛮富裕的，所以呢他就怂恿这个男孩子哈，这个儿子呢哦，就是去呢趁他们这个女孩子到他家来走动的时候呢，对他非礼。哦，那真的这个男孩子就照着他父母亲的这个指示就去做了。之后这女孩子怀孕之后呢，就只好就是奉子之命就是这个结婚嘛。哦，那结婚之后呢，他们也不知道这个节育的方法，就是陆陆续续的生了四个孩子。那男孩子他这个年纪到了就去这个当兵，退伍回来一直找不到工作，那这个压力非常的大。那在他们就是一个这个口角之后呢，他就这个想不开就这个自杀了。那自杀之后他留下了一封遗书，哦，就是呢他呢对他的这个妻子呢，哦，还有他对他妻子的娘家呢道歉，哦，他说当初他不应该听他的这个父母之言，哦，去对这个女孩子非礼，他在还没有这个经济基础还没有能力可以养活自己的这种状况之下呢，用这一种这个想要贪对方的这个家里的家产这样子之心呢，去使这个女孩子呢她失神，然后所以呢她能够非常的抱歉。那她就是这个遗嘱里面就交代说，他们的孩子希望呢有女方的家庭呢，女方的父母呢这边呢来这个抚养，哦，那希望他的这个他自己的父母不要再干涉这样的事情，他对他自己当年做的这样的事情非常的后悔，哦，所以当两方的家人呢看了这封信这个遗嘱之后呢，就这个也不再互相谩骂，哦，其实这个父母呢就会感到说非常的惭愧，哦，当初呢就是这个一念的这个贪求之心，哦，就是这个毁了人家的这一个贞洁，然后自己又没有这个能力，哦，所以这个外遇它其实伤害彼此，哦，是非常的这个非常的重。那他这个不是外遇，你以这个感情，以这种激情，或者说你是为了这个贪求对方的家产，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婚姻也很容易会遭到破坏，也很容易会因为其他的因素呢，在有所变化。哦，那再来呢，哦，就是这种婚外情呢又伤害配偶，哦，彼此的这个双方的父母，因为一旦我们如果说这个夫妻他离婚了，哦，他是追求另外一个家庭，另外一段感情的时候，那他们的孩子怎么办呢，哦，他们的孩子这个双方的父母又担心自己的儿女，哦，然后呢又这个想念自己的孙子，为什么，因为常常这个孩子，哦，一分给女方之后，这个男方的父母可能就永远就见不到这个孙子孙女了，哦，因为通常这个我们说，如果说是因为婚外情，因为外遇的关系，然后离婚的，你说他们能够做这个好聚好散吗？大部分都反目成仇的多吧。哦，反目成仇的多，可是这个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无辜啊，他们疼爱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啊，他们没有办法去见到，自己的这个 这个孙子，这是非常的难受的一件事情，而且又要担心自己的孩子，就是那他这个没有了另外一半的时候，他的这个晚年该怎么办呢？谁去跟他互相扶持呢？就是对父母亲呢来讲呢，这个做子女的也是就是如果因为这样让父母非常的忧心的话，也是可以我们说就是蛮不孝的一件事情。到母亲父母亲到老了还要来担心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对孩子来讲那就更不用讲了。其实父母亲他不要说要有婚外情，不要说有外遇，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尤其是做父亲的，他那个行为不检点，你如果在小孩子的面前跟你的这个什么跟其他不是自己配偶，其实自己家里的长辈也就算了，如果是说其他的女性的朋友，你光是勾肩搭背，你揽勾着她的肩搭着她的这个背的时候，你看这个孩子他年纪再小，他五六岁他就心里就非常难受了。我们自己回想我们小时候，其实我们五六岁的时候这个心智都已经其实都已经知道说，其实父母亲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而且他们不应该再跟另外的异性有这个相处，就是来往甚密的这样的一种，甚至有一些那个肢体亲密的一些行为。所以小孩子如果说他这个比较早熟的，他光是看到他这个父亲跟这个其他的女性的那种眉来眼去，她心里就够难受了，那种难受她可以委屈的去这个哭所以这个小孩子他们是非常敏感，对小孩子来讲这个婚外情这个外遇呢是非常伤害性非常的大而且呢不论说这个婚姻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破坏双方呢他不管是要争取这个孩子的这个抚养权他要抢孩子，或者是有的不是抢孩子，有的是要丢孩子大家谁都不要抚养，都对孩子来讲非常的伤害。因为其实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像我们现在对小孩子也应该是要这样子，我们不要在他小小的时候就老问他说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比较喜欢妈妈因为我们到现在还是很多人喜欢这样子问。我记得我好小很小还在抱着的时候，大概听得懂话的时候，就常常我们的亲戚很喜欢问这个问题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到这个年纪，我在看小孩的时候，我发现还是很多人喜欢问小孩问说你比较喜欢爸爸还是喜欢妈妈那这样没有意义，因为我记得我在很小的时候大人这样问的时候，我都一律回答都喜欢可是他们一定是不甘心，他在问真的吗，你真的是比较都喜欢吗，你比较喜欢谁，你讲啊还会私下说你偷偷跟我讲没有关系。我都觉得说我那时候想说我怎么能够偏心呢，是吧我们连想说爸爸对我比较好还是妈妈对我比较好都不能这样想，因为做子女就知道说我就是爸爸妈妈的孩子嘛他不怎么会去，我们就不要去分这个比较喜欢爸爸还是比较喜欢妈妈像有的时候这个父母亲也会碰到这种问题，说你比较喜欢老大还是比较喜欢老二都会嘛都是会，那我们不要去问孩子这种问题，因为这个是为难孩子。所以当如果说父母亲他这个因为这个外遇的这个关系，因为外遇来讲对配偶的另外一半就是另外一方他一定是伤害非常的深嘛，伤害非常深的时候，这小孩子他怎么感受，就是本来应该是这世上最爱我也是我最爱的两个人，可是他伤害彼此伤害伤得最深，那是不是对孩子来讲应该也不叫做间接，直接就很伤害到他这个孩子。因为如果说今天是父亲他外遇的时候，这个母亲他受伤很深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心不心痛，他当然心痛，因为他这么爱他的母亲。然后在部队公堂的时候，现在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的法律，就是有的时候会在法院里面直接问小孩子说你要跟父亲还是要跟母亲，这其实对小孩子来讲也是一种非常残忍的事情而且这个 因为外遇而离婚，不要说是因为外遇，只要父母亲离婚都是对孩子的这个影响非常大，更何况说是因为外遇，因为如果说这个外遇的关系的话，有的时候这个比如说母亲她恨父亲，她又要跟这个孩子讲这个父亲的不好的时候，那孩子更难受，那他更痛苦哦。如果说他本来是爱爸爸的，他现在呢也不知道是要爱爸爸还是恨爸爸。那如果说他本来跟爸爸呢不是很熟，他现在恨了他爸爸之后，他今天如果他是一个男孩子，他以后长大，他不知道他如何，他没有一个向上的一个模范，然后没有一个就是说带他长大的这样的一个前辈，他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做好父亲。那如果他是一个女孩子的话，他可能在男女交往上面，他对男孩子就会有一种谨慎害怕的一种心理。其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大，我们在这边也没有办法全部的一下子把它讲完。而且各位可能呢在身边周遭呢也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些经验。那我们呢就是其实做父母亲的哈，如果说真的哈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事情，对孩子来讲的话哦，就是绝对不要让孩子去恨那个对方哦，因为这样子呢使令孩子哦伤了他做儿子之道，做女儿之道哦，伤了子道，又呢会对这个孩子在未来交朋友跟他的这个成家立业上面呢，成立家庭上面有心理上一定的一种障碍，哦，这是一定的。那在各位今天手上有拿到这个一个这个讲义哈，就是在这个经典里面，佛陀呢他就教导我们说，这个夫妻之间的相处，哦，那我们就是截录了这个两段啊，哦，就是一个是《善生经》，一个是《欲耶女经》里面啊，哦，那这个教导说这个夫妻之间呢如何相处。哦，那我们如果说现在呢是有婚姻的哦，或者是有女儿的哦，那有儿子的哦，都准还没有这个婚嫁的哦，那其实我们做不管是我们做夫做妻，或者是做父做母哦，其实都呢很可以做一个参考。那《善生经》里面讲哦，这个做丈夫的哦，应当呢以五件事情。爱敬恭己妻子，哦，哪五件事情呢？哦，这个做先生的第一个呢，他要怜念妻子，哦，就是呢，哦，做丈夫他应该要照顾，哦，爱怜自己的妻子，要能够这个体贴跟关怀妻子，然后给家里呢带来这个和睦欢乐的这种气氛，哦，那第二个呢，不要轻慢，哦，不要轻慢。那过去这种问题比较可能会蛮严重，因为大部分我们就是以前这个女性她没有受教育的状况比较多，那男性呢他这个受教育的这个机会比较多，所以他常常呢会容易就是看清他的妻子，就是认为这个乡野村姑没有学识，那个讲话女生呢就不要在旁边多嘴，所以这个做丈夫的不应当轻慢自己的妻子，应当以这个用这个礼哈，有礼的相待啊，你不要用这个轻慢的这个举动或言辞啊，这样子呢也是会给这个家庭带来不和谐啊。因为我们这个最亲的人之间哦，有时候这个轻慢那个不精心呢，很容易造成了就是说比较深刻的这一种心理上面的疙瘩啊，或者是这种伤害。那第三呢是要做璎珞园具，就是呢要给他一些庄园之具啊，要提供他种种的这个方便啊，比如说这个比如说你要他欢喜打扮，就我们就是这做丈夫呢要提供他这些什么首饰耳环啊，这个臂穿啊，这些项链啊，让那个妻子呢她能够装扮自己，使令呢自己这个美丽庄重。那第四呢，于家中得自在，就是呢做丈夫的他应当呢就是要充分的信任自己的妻子， 就是呢让妻子来操持家务呢，不要说太多的干涉啊。就是如果说我们说过去的时代啊，男主外女主内，那女孩子她在这个做妻子，她在家里面料理家务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把这个家里面的这些劳作啊、劳务啊这些主掌的大权呢，就让妻子她能够啊去治理啊，有一定的这个权力啊，这样才能够保持家庭的和睦啊，增进家庭的幸福。那第五呢，我要念妻亲亲啊，就是呢要常常的顾念这个妻子的这个眷属啊，就是我们做丈夫的不但要照顾自己的家眷啊，也要照顾这个妻子的家眷。尤其如果说妻子她的父母亲啊，就是又老迈，然后她手足又少的话，家里呢能够照顾了的人少的话，其实我们做丈夫的理所当然应当就是，我们说女婿叫半子嘛，理所当然他就是应该要负起照顾就是对方他的父母的这种责任。所以像我们如果说呢经济上面许可的话，其实应该就是说给父母，给自己父母的这个奉养呢，跟给这个对方父母的这个奉养要一样。要一样，不然这个可能呢会造成那个对方呢就是心理上面的这一种这种就是难受他的这个难过。因为有时候我们说这做妻子的，他不见得不愿意孝顺公公婆婆，但是呢他自己也有父母亲，如果他自己的父母亲呢需要照顾而他不能去照顾的时候，他这个心理上面是非常难受的。所以我们丈夫做丈夫的要体贴这个妻子她的这个心，就是应该呢照顾她的家人就像照顾我们自己的家人一样，那这个做丈夫的要用这五件事情来爱敬，供给妻子。那做妻子的呢要有十三件事情呢善敬顺夫，那有哪十三件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重爱敬夫，就是这个要敬重爱护她的这个丈夫，那二呢要重供养夫，就是呢我们对这个在这个我们说这个对丈夫啊，就是说我们做饭啊做菜啊拿什么东西我们供给他的时候，我们要这个用一种恭敬的一种态度，敬重的一种态度，不要说来吃饭啦，那什么筷子汤匙都用偏的，就是让人家觉得好像这个跟叫狗来吃也没什么两样，有时候那狗还比较亲切一点，哎呀乖乖快点来啊，今天给你吃什么好吃的，先生就是白眼给他看，快点快点吃饭，就还撑着二郎腿坐在那干啥啊，就是这个给他这种不恭敬的一种态度，这做妻子的呢，就是也要呢以尊重的态度来供给他的这个先生。然后呢善念其夫，善念其夫呢不是说叫他呢一天到晚呢旁事不做的整天想他的先生，不是这样子，就是要想他的好，念其善念其夫要念他的好，他的好处。那第四呢是要设置作业，就是呢家务呢要能够料理，要能够这个把家务呢处理好，不要整天呢这个房子也不打扫，弄得乱七八糟，看起来呢跟个垃圾场一样，这看呢就是很不清爽。那第五件事要善设眷属，就是呢要能够呢，善巧的呢这个设受呢丈夫他这个夫家这边的眷属，就是我们做这个媳妇的，或者是做这个嫂嫂的，他呢就是要呢就是要这个能够呢，就是善待，就是对方的这个家属，不要说人家这个有以前的时候三代同堂嘛，这个公公婆婆，那是他的这个公公婆婆他的兄弟姐妹来，来家里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做媳妇的要煮饭啊扫地呀整理呀，准备伺候啊，心里就老大不高兴，让人家让这些姑姑啊，这些叔叔啊来看呢就是很自爱，以后都不敢登门拜访，这样子呢就是不是很理想。 不要想说这个，哎呀，还要我伺候你一家老小就已经够累了，还有你这些亲眷来，我都要煮哦，这样子呢，哦，给人家脸色看了就不是很好哦。那第六呢，哦，是前以瞻视，那第七是后以爱行哦。也就是说呢，我们对于这个前辈哦，要能够呢，哦，要有这个瞻视，就是他呢可能老了病了，我们要去看他哦，然后要这个侍奉他哦，就是像对自己的尊长一样哦。那对这个晚辈呢，要用对他们行这个慈爱哦，行慈爱。所以我们中国人呐，哦，就是有一些这种礼俗，其实呢也是呢，算是说很好的一种，就是一种习俗哦。比如说这个老人家哈，哦，比如说这个孩子哈，哦，生了小孩可能才这个一岁哦，两岁啊，哦，几个月哈，哦，带去老这个长辈家看呐，啊，哈，哦，长辈呢，那第一次见到这个新生代呢，一定都要做什么？即使不是过年，也都一定要塞个红包哦，一定要塞个红包，这是表示这个长辈对这个晚辈的一种爱护之心啊，哦。虽然这个小孩子他是可能什么都还不懂啊，哦，就是要对这个晚辈呢行这个慈爱。所以我们说这个，我们之前有讲到，你说过年呢，啊，我这个阿姨、这个阿姨、这个每这个叔叔、那个伯伯哈，哦，家里这几个小孩，我们家三个，他们家两个，然后谁家四个，然后平均一下，哦，这个是要包1000块还是2000块，还是那一家只有一个要包3000块，然后最后大家就平均，要搞得很劳累哦，说是过一个年，其实包来包去呢，包了几十个回来，就是大家都差不多，可是他不一样，因为你这个包这个红包，这个孩子他就感觉到说你这个长辈对他的慈爱之心啊，他可能因为中国人比较含蓄啊，他不是西方的那一种，我们看那西方的这个电影，就是这个戏剧啊，都是见面先拥抱啊，贴贴脸啊，然后这边拍拍那边拍拍啊，都是非常的亲热的。那中国人不是这样子啊，中国就是这个礼仪之邦哦，所以他呢，我们很少看到说。古时候，现在可能也不一样哈。古时候，你说这个晚辈跟长辈抱在一起搂搂抱抱的这种情况是很少见的。可是你可以感觉到说，哦，我的叔叔伯伯、我的阿姨啊，我的这个婶婶，他们呢，啊，对我非常的慈爱啊，就是他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这个民俗礼仪的，好像包红包啊，然后让你感觉到一种窝心、一种温暖。哦，那这个是就做妻子呢，对这个夫家这边的这个眷属要这个善于摄受哦，对长辈呢要这个恭敬哦，侍奉，对晚辈呢要行这个慈爱心。